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一段中间的转接的时期，也在这个时期当中，好像看来有几件琐琐碎碎的事情在发生。其实它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不管是个人的小事情上，在大的国家大事上，神是在掌管历史的神，神在掌管这一切。那个时候当然主要是牵涉到有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在以色列国时代当中，这个先知的角色是很特别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些人说在以色列国的君王的时代呢，他们有三种不同的角色：君王、祭司跟先知。这三个不同的角色，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一点像今天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君王所代表的是行政权，祭司所代表的是司法权。因为你知道，祭司不但是一个宗教上的祭司，祭司还有一个责任，要教导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所谓的圣经。那么他们同时要做所有的裁判，任何的民间的案件是送到祭司利未人那里去的。他们在以色列国里面列了24座叫做逃城，逃城就是有人如果误犯的一个罪，那么这个罪可能是会，因为是在当时的法律是杀人者死啊，你误杀了一个人的话呢，也是要判死刑的，而且这个被害者的家属是有权利报血仇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逃城里去。那在逃城当中，我刚说了几座城，应该是六座逃城啊。约旦河东三座，约旦河西有三座，有六座逃城。这个逃城里面住的都是利未人跟祭司，因此呢，他们会做一个审判。如果确定这个人是无心杀人，那么他们可以住在逃城里，只要不离开逃城，他的性命无忧。因此，他误杀的人的家属如果要来追杀的时候，到了逃城，他们不能进来，不能进来。一直到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死了，全国特赦的时候，那个人就可以离开逃城，而且这件事就过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当时这个逃城有点像今天的所谓的监狱制度。在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那时候没有监狱，没有有期徒刑，也没有无期徒刑，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那因此在逃城当中，就是由祭司立位的人来做审判的工作。一般民间的祭司是教导律法，也执行律法。那律法英文就是 law， 那就是法律。所以摩西的律法就是法律，所以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也是执行律法的。所以祭司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司法权。可是那时候没有民意代表，所以呢没有国会，那时候只有神意代表，没有民意代表。人民的意思不重要，神的意思很重要。那谁是神意代表呢？那就是先知。所以先知成为神意代表。先知跟祭司不同，先知跟君王不同。君王是世袭的，祭司也是世袭的，只有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先知却不是世袭的，是神亲自拣选的。因此呢，他们一方面来讲代表神的意思，在替神做发言人，但是呢也等于在替所有的百姓说话。但是他不是去寻求民意，他也不需要选举的，是神选的。但是他们是替人民，等于是伸张正义，替人民来提供一些譬如说，如果当时的君王所做的事情不对的时候，谁站起来讲话？通常不是祭司，通常就是先知。尤其在南北国分裂，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儿子罗波安继位，然后南北国分裂，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么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任君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为了怕这些以色列国北国的犹太人呢，常常去耶路撒冷去献祭。分裂以后当然都会争取这个效忠，对不对？那如果北国以色列人每一年一年照规定三次要去耶路撒冷献祭的话呢，那么民心就一直向着南国去了。 对他的君王地位难保，所以他就在北国设了两个祭坛，然后做了两个金牛犊，要他们去拜金牛犊，而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拜。一个在北边黎巴嫩边界的但，就是以色列国最北的一个地方，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么在以色列国最南边，也就是跟犹大国交界伯特利。那么也因此，当他用了牛犊来代替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后呢，祭司怎么办？于是全部的祭司在北国的通通下岗了，通通被撤职。然后呢，谁要做祭司出钱，我就请你做祭司，所以是不付薪水，倒过来还倒贴的。所以因此他就设了很多普通的人做祭司。那当时所有的亚伦后裔的祭司都到哪里去了？下岗了。那本来是分住在不同的支派的，通通到南国去。因此所有的利未人，所有的祭司，通通自动从他所住的不同支派的地方都到了南国犹大国去了。因此在北国就不再有祭司了。那么好，我说如果是三权分立，北国呢就没有祭司这个阶层，整个就没有了。那么因此我们从圣经上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先知的角色在北国以色列，尤其在初期的时候，远比在南国的时候来得突出。先知以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所以在列王记上你所看到的先知几乎全部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而不是犹大国的先知。那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其他的先知，你知道那些先知有些是南国的先知，而且有些先知是在犹大以色列国灭亡之后，以色列国灭亡了，只剩下一个南国犹大国。那那时候的先知当然是在南国犹大啊。那那个时候的先知的角色，就是因为连祭司这个阶层都已经腐败了，所以因此先知的角色就开始凸显，就是在历史的后期犹大国出现的先知。否则的话呢，在初期的时候，当祭司还在位，好像祭司的功能也还能够凸显，好好的教导律法，好好执行律法的时候，在南国的先知角色似乎不是那么突出，反而是我们看见的像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这些有能力行神迹的这些好像大有作为的先知，都出生于北国以色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阶层在北国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力量，没有一个声音可以跟君王抗衡，或者说来宣告神的旨意。那因此先知在北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角色，一方面变成神的代言人，所以代表神有时候宣告警戒，但也宣告安慰祝福的话，但也有的时候他宣告审判，宣告审判。比如说亚哈王的死是先知预言的，你怎么样做都可以，你一定死在战场。所以亚哈王当时上阵的时候还化妆，结果呢还是照样死。他说有一个人随便射箭，随便一箭，那个箭好像圣灵用红外线导航一样，那个箭就射中亚哈，然后就射中他的盔甲，大概是一个漏洞，一个罩门。所以神要他死，他非死不可。所以先知就预告了这件事情，宣告了审判。那神也宣告了亚哈王这一家最后将要如何。那么第八章有一部分就开始逐渐应验了，因为这个哈薛后来被高作王的时候，就是对亚哈王的一个审判，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审判。所以他宣告了审判，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个他也像是因为说北国已经没有祭司了，本来祭司是要教导律法的，执行律法，那北国没有祭司，谁教导律法呢？因此先知在某些时候就代替了祭司来教导律法啊，教导百姓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公义的，然后怎么样，所以变成先知也要扮演一部分祭司的角色。可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神给他们独特的恩典和能力，所以在某些时候甚至这个君王啊，有时候有些事情都会去问先知，有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问，但是还是得问。先知呢有的时候也心不甘情不愿的提供服务，咨询服务。 所以如果你看列王记下，我们是看第八章哈，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犹大王跟以色列王要去跟这个以东王去攻打摩押，在第三章的时候，然后走迷路了，最后呢在沙漠里面，因为你知道在约旦河东都是沙漠哈，就是今天所谓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他们从东边要绕到从摩押国的后边，就是从他的东边去攻打摩押，而不是从约旦河的西边过河打。通常打仗从这边打，因为两国交界，以色列在西，摩押在约旦河以东，从西边打东边。他们这是故意的，是从以东国就死海的南边，然后绕过沙漠，从背后去打摩押，结果呢就走进沙漠就出不来了。然后当没有水快干渴而死的时候，犹大王约沙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神的一位王，他就说哎，这边一定有先知，先知可以帮助我们。然后他们就说哦，有以利沙，可是以色列王呢讨厌以利沙，他说以利沙每次都不说好话，后来叫以利沙来，以利沙说哼，如果不是看到犹大王约沙法的面，就凭你这个以色列王我还懒得替你服务的。最后呢他祷告了，然后说问题不大，准备挖沟吧。干嘛挖沟？沙漠里挖沟，水会来了，可是不会下雨，会有水不会下雨。原来呢上游发大水了，所以水呢哗就过来了，所以所有的水沟都满了水，然后呢打了胜仗。所以以利沙变成好像就是我们叫做摩师哈，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咨询顾问，他常常也是提供这种咨询顾问。那么事实上在第七章那边也提到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亚兰王围困撒玛利亚，然后呢快要全部饥渴而死，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那后来在那个时候以利沙就预言，那个王本来很生气，他不气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去气这个先知以利沙，他说我非要杀了以利沙不可，他不去杀敌人要去杀以利沙。那以利沙正在跟别人讲话，以利沙也知道，他说那个王要来了啊，他要派人来杀我的头了。然后后来这个王一到的时候，以利沙就跟他讲，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明天到这个时候反正是饥荒嘛，都没得吃的，他知道明天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一细亚的细面卖一个色克勒的银子，那是一个单位啊，在当时饥荒的时候一个细面几乎卖百倍的价钱，他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大跌价。然后当时跟这个王来的一个军长说，开玩笑，今天全城都快饿死了，物价是高的一塌糊涂，明天卖一个色克勒的银子不可能的。一下子跟他讲说，明天你就会看见了，这件事情实现了，不过你看见你却吃不到。就第二天亚兰军队退兵了，莫名其妙的退兵了，结果呢所有的粮食在军营里面，因为来了上十万的人的部队，所以所有的粮食剩了很多，哇一下子大跌价，果然卖一个色克勒的银子。那因为人太多都去抢粮食吃嘛，所以秩序大乱，王就派这个军长去维持秩序，结果被乱民踩死了。所以他看见是面那个面粉卖一个色克勒银子，可是他吃不到，因为他被踩死了。所以这个以利沙呢，以利亚也是一样，偶尔有的时候会扮演好像一个咨询顾问的一个角色，可是有更多的时候他像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当面斥责君王的。有谁敢站起来站着当着君王的面，当场就不给他好脸色看，当场就指着鼻子说他的，然后说你呀，你不得好死，就是先知。所以先知他们有不同的角色。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权柄，甚至在这一章里面你会看见亚兰国的王，哪个王会死，哪个王会起来。那么这一章没有，但下一章第九章所提到的，后来以色列王换的这个耶户，也是以利沙好像宣布的预言。 然后一个王起来了，一个王下去了，好像他有这个呼风唤雨之能，然后这个政权也在他手上，他要这个王，你完了，你没有了，然后你会起来了。他凭一句话，似乎事情就成就了。其实不是他们有任何的政治势力，其实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们只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借着几个小故事来把这个主题凸显了。是神是历史的神，先知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柄能力，不是他个人有什么政治魅力，这些先知从来不结成什么政党的，他从来不跟政府的任何人有任何的瓜葛，不成立什么组织的，将来是独来独往。尤其是以利亚这个烈火的先知，好像一生我没看过他有任何一个朋友，除了后来收了一个门徒以利沙以外，以利沙还有一些先知的门徒，他还有一些学生，以利亚好像似乎一向是独来独往，说他不搞政治的，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第八章一开头就借着一个小故事来谈到，第八章第一节说，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这个妇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妇人是在列王记下前面这个第四章第四章那边所提到的一个故事，因为在第四章第八节那边因为以利沙是一个先知，他常常来来回回到各地方，说神要他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常常巡回，好像今天叫做巡回布道，他常常到处走来走去，所以他常常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苏念，第四章第八节，那么那边有一个有钱人，那么他的妻子呢就常常看到他会经过这里，他就常常留他吃饭。那后来这个女人第九节对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很有意思，他接待他吃饭，他甚至可能那个时候连以利沙叫做以利沙他都不知道，他只是接待他吃饭，可吃下几次饭来就知道这个吃饭的人不一样，他说他是圣洁的神人。然后呢他说我们给他盖一个小屋子哈，一个小房间，让他以后如果路过的话可以休息，于是他们就给他弄了一个房间，让他可以在那边休息。那他求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求，他很有钱。所以有一天以利沙在想说，他这么好，他会不会有什么需要呢？他那天就叫他来，在第四章就提到说，你有什么需要？没有，因为他老公很有钱，好像家里很有钱，大概什么也都有了，所以他要什么什么都没有。他的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叫吉哈西，倒是这个大概会做仆人的人眼光都很锐利，所以要做小李子李莲英还是得有一点刷子的，眼睛要够亮。所以吉哈西就说了一句话了，钱他是有的，儿子是没有的，他老了，他老公也老了，可是我看他家没儿子。哦，于是伊丽莎就叫这个苏念的妇人过来说，你没有儿子是不是？是。他说好，明年我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会生了一个儿子了。这个苏念的妇人说，您别开我这个玩笑，我这个年纪了，我老公这个年纪了，我明年会生一个儿子，你明年会生一个儿子。果然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当然第四章后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这儿子大概几岁的时候忽然间生了个病，忽然间就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后来这个女人又跑去找伊丽莎，那伊丽莎后来就让这孩子复活了。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是伊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个妇人，就是那个苏念的妇人，那个儿子就是死而复活的那个儿子。所以伊丽莎的老师伊利亚也曾经做过一次同样的事情，是一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伊丽莎也做过一次。那么 因此这个苏念夫人跟以利沙之间有某种特别的这种情感啊，他对以利沙是非常的敬佩，然后以利沙在他身上行了一些神迹。那么第八章开头是这样说的，以利沙对那位妇人说，因为神已经要有一个旨意命令，会有饥荒七年在以色列。你知道在当时来讲，所有的饥荒都属于天灾，那天灾不是天然的灾害，天灾是神所降的灾，所以那个时候的天灾人祸的解释，天灾不是大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所有的天灾都不是自然现象，那是天降的灾，那就是神降的灾，就是他们说是神命令的要有七年的饥荒来惩罚以色列人。那因此这个苏念妇人，神第一个就是说，就透过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到非利士地去避难去，免得七年这个大灾难您会很苦。所以这个妇人就带着全家到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之后饥荒结束他回来了。可是回来以后，他说那妇人从非利士回来就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主。那从最后你就看到暗示的意思就是说，七年之间不在，所以那个土地房屋就被别人占有了，很可能你不在嘛，所以别人隔壁邻居就帮你占了，下次你试试看，如果你住的房子哈，你七年不住，七年以后回来，流浪汉住进来，什么人住进来都会的。那个有一个附近的教会，以后我们要搬到他们这个教会去聚会的那个聚会教会，他们自己就有一栋房子住在牧师馆隔壁。那个房子呢，本来是说盖好了是准备接待以后有时候有回来的宣教士的，那么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宣教士住过，所以那房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的。有一天牧师偶然经过，就发现好像里面有人呢，不是鬼哦，不是鬼屋啊，有人啊，住进去一看，原来有流浪汉里面住了好几年了。所以你房子空着没有人住，会有人住的，没有房子住的人很多的，所以那个田地就被人家占了，那个房子也被人家占了，七年不在。那当然也有的圣经学者是说，很可能因为他七年不在，所以暂时就充公了啊，所以那个土地被国家暂时征收了或者怎么了。那这边没有详细说是被别人占有了或者被国家占有了，但总而言之他来找王求情，就是说这是我的，应该要还给我啊，所以来求情。那为什么他会来求情而不是他先生呢？因此从这上下文来看，很可能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丈夫已经死了，否则不会有女人出面去做这种事情的。她为什么要出面，就是因为她丈夫死了。那孩子呢，孩子当然很小还没有成年，所以她必须来求告这个王。但第四节说，那个时候王刚好跟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谈话，然后因为这个王是谁呢，如果到后面就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六节提到的约兰王。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亚哈王已经死了，亚哈王死的时候是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亚哈就死了，亚哈就死了。那么虽然以利沙已做他的门徒，可是亚哈在世的时候是跟以利亚同时的，所以亚哈王已经死了。亚哈王另外一个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也死了，因为亚哈谢死的时候就是先知以利亚指着他说的。因为这个亚哈谢呢不是好歹，生了病要去问说这个病好不好，不去问以利亚，去问谁呢？他要去问巴利，迦南人的假神，是半路上就被以利亚拦住了。神告诉我你要去问巴利吧，你就非死不可，你下不了床，你死了，死定。所以呢亚哈谢很气，说谁把我的使者拦住了。他一说穿毛衣的，那时候的毛衣不是今天编织的毛衣，是真正兽毛做的衣服，当时只有一个人穿这个衣服的，就是以利亚。所以亚哈谢很气，他去抓以利亚，两次派了两个将军带五十个兵去抓以利亚的时候态度非常的恶劣。以利亚呢虽然年纪老了，脾气终生没有改，他叫做烈火的先知。所以那个两个将军一去说，以利亚，我的王叫你下来，快快给我滚下来。他叫他神人以利亚，神人。他就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 愿神降火烧死你，这个不是好歹的东西。火就下来，把五十个兵连王连那个将军一起烧死了。第二个将军又是不是好歹，所以又烧死了五十个人，加一个将军。第三个将军呢，就是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人来了说，神人啊，我不来王杀我头，我来了你烧我，请你就跟我去吧。就神就告诉以利亚说去吧，以利亚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说先知有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他就对着以利亚亚哈谢说，你找我来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非死不可的，要我来，我还是那句话，你下不了床，你非死不可。讲完就走了，亚哈谢就死了。所以那时候以利沙还没有登基，亚哈谢死了很年轻，所以呢他没有儿子，因此他的弟弟约兰就做了王。就这个时候是约兰做王的时候。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约兰做了王，他对以利沙，他当然领教过一些事情，因为前面几件事情包括亚兰军队围困这个耶撒玛利亚，然后先知也这个以利沙说问题不大，他不会退兵的，果然就退兵了。然后我也说过他曾经跟犹大王跟以东王一起攻打摩押，就在沙漠困得快干渴而死的时候，又是一个神迹，有水了。所以他领教过几次以利沙的威力，可是有很多以利沙的事情他还是不知道，但他很好奇，所以因此就把基哈西找来说，哎，告诉我一些你的师父以利沙的故事给我听。就正在讲故事，然后就讲到说，哎，有一次啊，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就死掉了复活了。刚说到这个的时候，苏念的妇人就来了来求情。基哈西马上说，就是他，就是他的儿子死而复活的，就是他老了然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因此下面好像问题就很简单了，第六节王就问那个妇人什么事儿，他就告诉他说房子跟土地的事情。王马上就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天，他田地已经有了，七年来所有的出产都还给他。事情就这么搞定了，看来轻而易举，也看来非常的巧合。但是圣经上这样记载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巧合，那就是神的恩典，这是预备的。因为如果没有基哈西在讲这个故事有这个背景的话，这个王从来不是什么好人，他没有义务替一个孤儿寡妇伸冤。如果他是真的那么好，任何孤儿寡妇他都伸冤的话，那就罢了，他从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只是那一天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呢，他说哦，这样的小事一桩，因为王要帮他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刚好那个时间上是基哈西在跟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所以其实是表达一个神这个顾念孤儿寡妇，那尤其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为什么他蒙神这样一个恩典？因为他曾经恩待了一个神的仆人。当年以利沙到处奔波走来走去，也就是这么一个苏念的妇人，哎，关心到他，还特别弄了一个房间让他给休息的。那我相信以利沙走遍以色列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给他盖一个房间给他住吧。他也不会只是苏念的，整个以色列国版图这么大，每天都走路的。这个人关心他，不但关心他，而且这个人看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而且他对他一无所求。虽然后来他得了一个儿子，但这不是他自己为了要得儿子去接待以利沙的，这也是不一样的。是他是主动的无条件的接待以利沙，他恩待了一个神的仆人。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的，一个人如果因为先知的名而接待先知，他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那当然今天没有先知，今天只有传道人，今天只有也是一样神的仆人。那当然这个意思其实属灵的原则是类似的。今天一个人因为有一个人是侍奉神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先知有假先知的，我们也不是说所有奉神的名在侍奉神的人都一定是忠心好好侍奉神的人。但如果是他这边说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那就是说他因着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的名是什么名？不是他的名声，不是他的背景，是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个是神的仆人，因此接待神的仆人就等于接待神。耶稣曾在马太福音曾经他提过类似的一件事情，是说你为我的名，为神的名接待过任何一个小子，小子就是无名小卒，甚至一个小孩子，可能给他一杯水喝，可能给他一点点小小的帮助，你就是坐在我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干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那些人说，我什么时候坐在耶稣身上呢？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你没有坐在他身上的话呢，那你就等于拒绝我。那这边所说的是一个无名小卒。假如说一个人是叫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原则是一样，而且是加重，你因个神的名接待一个小子都有这样的奖赏，何况因着神的名接待一个神的仆人。所以这个书念的妇人在这边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蒙恩是因为他为了敬畏神所做的这些事情，因此神给他的一个回报，可以这样讲。虽然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但这个微小的事情上也看出神不但是顾念孤儿寡妇，神所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给他们的赏赐，给他们的恩典 是超越以前。所以这个书念的妇人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他跟以利沙的关系，他对以利沙的敬重，以至于神亲自给他的一个回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以利沙没有直接的参与，以利沙自己本身没有直接做什么，但这是神做的。但就算以利沙做了，譬如说医治的那个孩子，以利沙曾经让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切也是神做的。以利沙不过是神的仆人，以利沙本身没有什么他的功劳，可以说也不是他本身有特别什么的功力，完全是神，他们只是神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仍然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比较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思想比较独立的时代。今天对于神的仆人，对于传道人来讲，今天一般的教会，一般的信徒对传道人不会有这样一种所谓格外的尊重，就是普通的尊重。没有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一样侍奉神的，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传道人也是人，因此是有软弱的，是会犯罪的，观念不一定都对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一个人当他蒙召侍奉神以后，他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因此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在神的呼召引导带领之下做的事情，他有某种的权柄，可以这么讲，某种的权柄。等一下今天这个主日学我会提到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对国家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样，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可是政府在某种的情况下是神所授权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一般而言，除非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明显，否则你是应该遵从法律，你是应该顺服政府的。你说如果政府是完美的我当顺服，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完美的政府，不一定要完美的政府你才要顺服，即使不完美你都需要顺服，因为那是神所授权的。那这个原则一样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所谓教会来讲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先知跟今天的传道人是不同的，因为先知是等于说神所独特拣选的，先知正如新约时代的使徒一样，他们跟普通今天我们传道人当然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你不能够今天传道人绝对没有那时候的先知或使徒那种几乎是绝对的权柄，绝对权柄是因为至少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有圣灵直接的启示，今天传道人没有。但是属灵的原则还是原则， 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呢？他所说的难道是指旧约的先知吗？不是，他所说的是当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人因着耶稣的名接待这些门徒的，就等于接待了耶稣。不但是耶稣第一世纪的那些门徒，包括2000年来所有教会中奉神的名侍奉神的人，也都是同样在这个原则之下。那人因着神的缘故接待神的仆人，这样的人必得那一个侍奉神的人所得的赏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假如说一个布道家，他真的忠心侍奉神，他侍奉神以至于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一个为他祷告的人，或者为他金钱奉献的人，或者在某些小事情上帮助他的人，他也将会得到他的赏赐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侍奉神的人可能结果累累，他将来在神面前得赏赐，这个人只是在金钱上奉献，或者为他祷告而已，或者为他做一点小小的事情而已，这些人会分享那一个神仆人的赏赐。意思原则是一样，所以这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些宣教的事情，对宣教师或做什么来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种种的原因，我可能不会在第一线去做宣教师，我不会在第一线做有布道家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支持他，因着神的名去接待的意思就是认同，那么你将分享他的赏赐，这意思原则是一样。那第七节开始，故事又转到另外一边去，不过还是同一个主轴，就是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在看一些事情。第七节开始是以利沙到了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就今天叙利亚的首府，也是当时亚兰国的首都，叫做大马色。他为什么去？不知道，因为大马色是亚兰国的土地，跟以色列国是仇国仇敌，打仗打来打去，他为什么去那边的首都，经常没有交代。总而言之他去了，刚好那时候亚兰王便哈达患病，有人告诉王说，哎，神人到这里来了。于是便哈达就派了他的手下一个将军叫做哈薛，叫他带礼物去见这个伊丽莎，去问他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便哈达这个人呢，在亚兰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他大概做王做的时间非常的长，将近40年或超过40年之久。那么在他同个时代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呢，是已经改朝换代，换了3个朝，换了差不多6-7个王。他同个时期有一个王叫巴沙，巴沙的王朝没有多久被他的部将叫做辛利叛变，所以辛利篡了位，巴沙死了。辛利后来又被暗利杀了，暗利是亚哈的爸爸，所以3个朝啊，所以巴沙是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后来是辛利，这两个都很短啊。暗利这个家族很长，暗利从暗利到亚哈，从亚哈到亚哈谢，亚哈谢到约兰，这个时候是约兰王，所以王经过好几个，改3个朝了，可是亚兰国的王没变过，就是便哈达。所以因此这些王将，亚哈做王做了22年，整个22年打仗打来打去都跟便哈达在打的，那所以亚哈是死在便哈达手下的。亚哈谢也是做了2年的王，中间也打过几次仗，所以便哈达这个人呢做王做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到这个时候便哈达已经很老。你相信如果他20几岁做王，开始跟亚哈打来打去的话，他至少也要60-70了，如果他30岁做王都快80了。所以便哈达是很老的，他生了什么病不知道，反正你老了就是会有病，反正他有病，他不知道会不会活。于是叫哈薛去问，那么哈薛就带了一大堆礼物来了。那有趣的就是跟列王记下第一章说的是一个相反的，列王记下第一章不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生病了吗？结果呢，亚哈谢生病不问自己本国的先知以利沙，去问外国的巴利神，就后来被不去问以利亚，以利亚才说你呀，你非死不可。那这个亚兰王呢，他去问 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而不去问他自己，他们自己也拜他们自己的神，那就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反讽，表示他对以利沙呢相当的敬畏，他不一定信以利沙所信的神，但是对以利沙是相当的敬畏，因为他领教过他太多次的好几次的，我都在沙漠的事情虽然跟他不直接有关他也领教过，然后这是在撒玛利亚城的事情他也领教过，还有另外之前如果看列王记上有机会你自己回去看的话，有一次就是每次打仗都好像他派兵一去结果计谋就泄露，他还问说谁从我们这边派奸细然后把消息偷出去呢，他的手下人就告诉他说不必有奸细，因为有以利沙，以利沙哈，你卧房你讲的话他都听见，他气得要死，去抓以利沙，结果派兵去围以利沙的住的房子，然后以利沙的仆人吓死了，以利沙告诉他说问题不大，然后他就祷告求神开他的那个小仆人的眼睛，然后他仆人眼睛一看，哇，火车火马就是神的天兵天将一大堆诸此类的故事很多，就后来那一批要去抓以利沙的那些军队被以利沙一口气都带到撒玛利亚首都去了，然后迷迷糊糊的一见酒，所以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一位贝哈达的手下，所以他经历太多这个以利沙的神迹了，所以他对以利沙有一种敬畏。那哈薛来问了，以利沙的回答很有意思，第十节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病能好又会死，那什么意思？表示说会死，但死不是病死的。然后接下来十一节，神人就定睛看着哈薛，就一直瞪着哈薛看，看到哈薛甚觉惭愧。如果是我代表谁去问一个消息，然后来一个消息古里古怪的，他就一直看着我，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我不会觉得惭愧吧？为什么惭愧呢？表示说哈薛知道贝哈达老了，他想趁这个机会要篡位，当然没说出来，可是以利沙知道，以利沙就一直瞪着他看，好像要看穿他的心一样，你知道，看到哈薛全身不自在，然后觉得当然了，你有心虚嘛，你要想做一件事情是别人都不知道，可是以利沙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的时候，看到哈薛就觉得好像他的阴谋诡计都被他看穿了，你知道，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甚觉惭愧。所以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会死，不是因为病死的，就是因为你哈薛，是你把他搞死。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但非常简单的几句对话，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表示说哈薛是有篡位的这个动机和阴谋计划，以至于被以利沙看穿了。但是以利沙看着看着就哭了，那哈薛就有点不了解了，你为什么哭呢？以利沙说，因为就是你，我知道你要做王的，而且你做了亚兰王以后你会苦害以色列人，我就是说他们做王后来好几次的战争，哈薛屡次把以色列国打了大败，那每次打仗你知道，打仗不是战场上军人死了，有时候打仗的时候攻占一些土地啊，所以这个百姓也会很多的这个伤亡，所以他提到说你会用火烧他们的宝藏，就是烧他们的城池，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破开他们的孕妇，你会做这件事情，做在以色列国的身上。为什么以利沙会哭？其实这是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先知的悲哀在这里，他奉神的命令要宣告一些预言，宣告一些审判，可是他不是幸灾乐祸的，因为受审判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他自己的骨肉，谁愿意做这样一个报信息的人，宣告说就是我们就是受害者，这话很难讲。所以先知以利沙哭了，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一定发生，哎，这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但他哭了，正如先知耶利米哭了一样， 先知耶利米他宣告神要借着巴比伦这些残暴的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大国，圣城会被焚烧，圣殿会被拆毁，百姓会被杀，会杀，被杀，大多数的犹太人会被。可是他说着说着还是会哭的，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整个耶利米书一再的是在哀哭的。那当然还有一个耶利米哀歌，哀歌就是一个哭泣的歌，整个那个就是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坐在城门之外，就看见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在烈火中焚毁，写下耶利米哀歌。先知的眼泪就是在于他有时候透过神的启示，他知道一个悲剧会发生，一个审判会临到。可是问题是他所宣告的信息，他所规劝百姓悔改的话，似乎石沉大海，所做的徒劳无功。但这是在神的整个的旨意和计划之内，可是他还是会流泪。他不会因为说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还是不悔改，好吧，活该，活该。他不会幸灾乐祸的，相反的，先知是流泪。所以先知以利沙也是这样，尤其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无论从以利亚到以利沙，以利亚甚至一度要想要自杀，也是什么挫折感，挫折感就是搞不起来，懂吧？以色列国以利亚是有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么在加密山上后来因为饥荒嘛，所以他跟巴利的这些假神的祭司斗法的时候，后来他求神降火，火下来了，然后求神降雨，月下来了，神迹出现了。可能以利亚是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国应该是有属灵的大复兴。没有，没有复兴，亚哈是死不悔改的，他不怕神，只怕老婆，怕他老婆耶洗别。然后全国的百姓好像也是死不悔改的，所以他挫折到一个地步，说我要自杀，神让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我活着还好。所以先知 也想要自杀的。以利沙是没有，以利沙没有真正没有记载过他有一个自杀的念头或者一个动作，但是我相信以利亚的那种挫折感以利沙是有的，从这边你就看出来了，他知道这件事要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先知好像无法力挽狂澜。好像历史的走向，以色列国在亚兰王的手下被杀，然后这些悲剧会发生，而作为一个先知却没有办法使这个历史不往这个方向走。你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做了半天历史是往这边走，这就是先知的悲哀，这是以利亚的以利沙的悲哀，所以他哭了。当然哈薛是说我算老几呢，当然他们常常用一种说法是我不过是一条狗，说自己是一条狗的，你知道犹太人说狗跟西方人说狗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喜欢养狗，狗是 pet 宠物嘛，哦，小狗狗好可爱哦，这个犹太人说自己是一条狗跟伊斯兰教徒说自己是一条猪差不多，狗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吃狗肉的，通常犹太人也不养狗的，除非是非常西化的，在美国的犹太人可能养条狗，否则的话你到以色列去你看不到一条一家里养的狗的，因为狗是不洁净的，只比猪好一点点而已，你不会看到回教徒家里养只猪当宠物的，不会的，所以犹太人不养狗的。那说自己是一条狗比说自己是一条马一个驴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不过是一条狗，你就知道那那种味道，我是一条狗。大卫也说过自己是一条狗，当他对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的追杀他，说我是什么，你干嘛一直在追杀我呢，我不过是一条一直说卑贱的，所以哈薛说我不过是一条狗。伊丽莎说不， 耶和华指示我，你要做亚兰王。当然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你知道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神已经对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说过了。那个时候就是以利亚要自杀的时候，以利亚想自杀嘛，他很挫折，好像亚哈王不悔改，然后这个国家的情形如何如何，神就对他宣告三个预言。第一个，你去下山以后找一个人叫以利沙，做你的学生，做你的门徒，准备接续你的。第二个，有一个亚兰国的人叫做哈薛，他将来要做王，他会在亚哈跟亚哈的家族的身上替我伸冤，替我管教他。第三个，有一个人叫做耶户，将来这个人会起来，他会把亚哈全家的人都杀了。所以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事情，在以利亚生前没有执行这件事情，或者说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应验，但到了列王记下第八章就开始局部应验了，哈薛做王了。第九章耶户做王了。所以这两个预言是在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的手上实现。因此哈薛也好，耶户也好，这两个人都是神用来管教亚哈他全家的人，以及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也不悔改拜巴利。所以除了君王受审判，连全国的百姓也受审判。所以这两个人哈薛跟耶户成为等于是神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刑罚用的杖，刑杖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些灾难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所以后来十五节就提到，后来哈薛果然回去了以后，他就把便哈达杀了。杀了方法这边提到拿被窝，不过我发现很多英文圣经是翻译成蚊帐，蚊帐真的就是蚊帐，就是遮蚊子的蚊帐啊。当然那个希伯来文很特别，所以学者有些人翻译成蚊帐的时候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蚊帐，或者被窝，或者被单，总而言之是一个布做的东西，或者是纱麻做的东西，浸了水然后把它窒息而死。哈薛篡他的位，所以这个故事就到这个地方。那当然在考古学历史上来讲，这个便哈达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考古学是有的，那么哈薛这个人也是有的，而且在亚述国的这个怎么讲战功的纪念碑，因为亚述国很强，后来亚兰国是被亚述灭掉的，所以在他们的战功的那种什么纪念碑上面都会写过这个哈薛。写哈薛的时候他称他为英文叫做 Son of Nobody， 就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子，就表示说这个人是篡位的啊。如果说是谁是他的父亲是谁谁谁，父亲谁谁谁，通常就是有皇家血统，这个人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子 ，the son of nobody， 无名小卒之子，表示说这个人是篡位的。所以事实上历史上也是证明他是一个亚兰国里面的篡位的一个人。十六节之后是简单的叙述的一些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那这个是为第九章耶户叛变然后把亚哈全家杀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伏笔，作为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十六节他是提到南国犹大国的事情，那时候北国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王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南国是约沙法，但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南就登基做了犹大王，表示说约沙法跟他儿子之间有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呢是同时在做王的。那因为这个南国这个儿子也叫做约兰，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南国的王叫约兰，北国王也叫约兰。所以读旧约历史有时候读来读去糊里糊涂，就是南国北国常常有时候一个王同一个名字，那也有的王像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第一个叫耶罗波安，后来又有一个耶罗波安，就有两个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又很像，当时中文很像，英文是很不一样，不过我们多讲罗波安耶罗波安好像跟菠萝一样 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也是读得糊里糊涂，就是因为这个人民啊常常会混来混去的，北国的南国的，然后一个国又有好几个类似的王。那因为犹太人很多人的名字是用非常相近的这种方法，所以南国是约沙法，约沙法是很好的王，他的儿子叫约兰登基做犹大王，那做了8年，但是圣经上的评语是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北国以色列，我说从耶路撒冷开始就已经好像宗教上已经偏离了，不再真正敬拜耶和华了，拜金牛犊等等，那亚哈也是其中的一个。南国犹大国有耶路撒冷，有圣殿，有祭司，通常来讲他们是信仰上是纯正，到约沙法为止都还很好的。下面就说了约沙法这个儿子不好，原因是娶错老婆了，所以娶老婆很重要的，还有呢替你儿子娶媳妇儿也很重要的，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罪名都归到老婆身上，不过呢好像养子不教父之过，不是养子不教母之过，虽然都是妈在养，养母有成母之功，养子有成是母之功，是儿子成功的话都是母亲节表扬妈妈的，不表扬爸爸的，可是儿子出了纰漏都要怪爸爸，也没错，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就是要担所有的责任，坏的责任，功劳呢，功劳当然给老婆了，所以你娶错老婆了，受到刑罚的是老公。约兰呢娶了一个女儿，娶了个妻子，这妻子是哈亚哈的女儿，当然了亚哈的女儿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这个是在第26节有提到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呢相当的泼辣凶悍，有些人说他等于中国的武则天，因为后来的确他篡位，在后面别忘记在后面他篡位了，一会儿呢因为他的这个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就把其他的这个他老公，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的王不会只有一个老婆的嘛，他也还有很多的妃嫔，所以因此他跟约兰所生的是亚哈谢，后来亚哈谢的第9章死了，他就干脆把他老公约兰其他的儿子不是他生的统统杀光了，逃掉一个，有一个逃掉了，那个后来就重新复位，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亚他利亚篡位的。那亚他利亚为什么这么凶悍，这么泼辣，这么邪恶，因为跟他妈有关系了，这是遗传，他妈就是耶洗别，那个是在圣经中每次提到耶洗别的时候都会耶邪门，到启示录的时候提到教会中的异端的时候还是用耶洗别这个名字的啊，有人听从了耶洗别的教训，那启示录是多久以后的事情，怎么还提到耶洗别呢，就表示说在圣经中耶洗别这是一个邪恶女人的一个总称代号，对，亚他利亚的妈是耶洗别，所以她跟耶洗别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亚他利亚的影响到她的老公约兰，所以约兰行的是不正的，那后来是亚哈谢登基的时候，亚哈谢27节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或者说因为他是亚他利亚的儿子，一个是因为妈，一个是因为老婆，不过一样的坏，一样的坏，所以因此南国犹大国在宗教信仰上也腐败了，是因为亚哈家的事情，所以以至于当神最后审判亚哈家的全家的时候，不是只是北国以色列亚哈的家族最后被耶户全部杀得光光，一个都不存，连南国的这个亚哈谢这个王，因为他是亚哈的等于是外孙，他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外孙，所以亚哈谢也死在后来死在耶户的手下，在神审判亚哈家的时候，亚哈家的人北国的南国的全部都死了，所以这边是提供一个背景，那为什么耶和华却没有灭绝的犹大，是因为他跟大卫之间立了一个约，所以 所以神应许大卫家的后裔会存留，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所以神没有立刻来审判犹大国。然后二十节之后就提到说，当时这个犹大国因为宗教上的这个偏离以后，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情势也是非常的凄凄惨惨，就是说不但是以东国，就是约旦河东直海以南约旦河东的那个以东国，本来都是归顺于犹大向他朝贡，后来也独立了，那么独立的甚至围攻这个约旦王。所以他这边是提到说，这个二十一节所提到的话听起来有点奇怪，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沙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兵车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他又是攻打，他又是逃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以东国，因为以东叛变去打的时候，就反而被以东国的军队包围了，后来呢突围，所以这个的这个出来夜间起来攻打的意思，夜间起来突围，可是是被包围的，突围呢成功了，然后呢还是战败了嘛，就仗是打败了，是逃出来了，所以然后就各回各家了。在当时每次打败仗的时候，每个人都回家去了，为什么？在当时可没有常备兵啊，还有军营让军人天天住在那里吃饭，所以都是要打仗了然后就征召，每个人从家里出来，打完仗了都回家去，打完仗了打赢了也好打输也好，打输也是各回各家去，所以每次说各回各家了，就是战争结束了，可能是输掉了，输掉也是各回各家了，就战。所以那时候就是以东国就叛变独立了。然后这个二十二节后面又提到说，一个利拿人也叛变，利拿只是一个小城，一个小小的城，但那个城刚好就在以东跟这个犹大国的边界上，当然他可能有东国的撑腰，所以他也胆敢就叛变了，就表示说犹大国那时候势力很差，所以以至于根本没办法管了这么多。然后就亚哈谢的登基，那么后面最后提到是一个战争，战争的结束是打败仗，是因为这个亚哈谢跟他的舅舅北国的约兰王合起来要去跟这个哈薛亚兰王作战，结果打败了，结果约兰呢受伤了。第九章后面就提到，因为他受伤了，以色列国的元帅叫耶户后来叛变了，把他的王约兰王给杀了，然后顺便把去探病的亚哈谢给杀了，所以亚哈的全家后来全部被耶户杀掉。这是在第九章后面所要说的事情，这边只是提供一个伏笔，提供一个背景，但是整个的这一切还是一个主轴，神在掌管历史，神对以色列国的历史，神对亚哈的家族，神有一个审判的计划啊，因此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迈向一个实现。所以其实在旧约历史当中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在很多事情，在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国际政治，可能我们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因为毕竟历史我们有这么长的一个时空，我们回过头去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像神一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整个历史的走向。我们今天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看今天的政治，今天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神的手是怎么运转，谁也不能预测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五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去年美国没有大选以前，谁晓得谁会当选呢？当选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伊拉克战争会怎么样？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但是虽然我们看不见整个将来的走向，有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确实要肯定的，那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一切的事情神都有他自己的这个计划，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历史，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然后懂得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上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提醒我们你在历史中掌权，你也在人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你有你的美意和计划，你眷顾那些忠心爱主 愿意为神的工作摆上的人。因此你怎么样眷顾了这个苏念的妇人，主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关心你自己国度的事情，也愿意在神国度的事工上能够一起来彼此配搭侍奉拜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